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可是罗恩一看见芙蓉就惊恐地睁大眼睛，拼命地摇头，拉着哈利躲进了驯鹿后面更幽深的阴影中。你明白了什么，海格？马克西姆夫人问，他低沉的嗓音里带着一种呵呵的声音。哈利真的不想再听下去了，他知道在此情此景中，海格肯定讨厌别人偷听。如果可能的话，他会用手指堵住耳朵，嘴里大声的嗡嗡叫，但是那样做也不合适。于是他强迫自己对驯鹿背上爬行的一只甲虫发生兴趣，可是甲虫并没有那么好玩。海格下面的话还是钻进了他的耳朵。我明白了，明白你和我一样，是你母亲还是父亲？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海格。是我母亲，海格轻声地说，她是英国仅存的几个之一。当然了，我对她已经记不太清了，她离开了，知道吗？大概在我三岁的时候。说实在的，她不太像一个母亲。哎，他们天性里没有母性是不是？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据我所知，大概已经死了。马克西姆夫人一声不吭。哈利不由自主地把目光从甲虫上挪开，超过驯鹿的绒角尖梢，眺望着，倾听着。他以前从未听海格谈起过自己的童年。母亲离开后，爸爸伤心极了。我爸爸是一个小矮个儿，我六岁的时候，如果他把我惹恼了，我就把他举起来放在衣柜顶上，总是把他逗得哈哈大笑。海格低沉的噪音哽咽了，马克西姆夫人听着一动不动，似乎在凝望着银色的喷泉。爸爸把我带大，可是，哎，他死了，就在我上学之后。打那以后，我就靠自己闯荡了。邓布利多给了我很大帮助，说真的，他对我非常好。海格掏出一块印着圆点点的丝绸大手帕，响亮的擤着鼻子。就这样，行了，我的情况说完了。你呢？你是从哪边得到的遗传？不料马克西姆夫人突然站了起来，太冷了，她说，其实不管气温多低，都不会像她的声音这样寒冷刺骨。我想进去了。嗯？海格困惑地说，不，你别走，我以前从没碰见过另外的人。另外的人？你说清楚，马克西姆夫人说，语气冷冰冰的。哈利真想告诉海格最好别回答，他站在阴影里咬紧牙关，心里存有一线希望，但愿海格别说傻话，然而无济于事。另外一个混血巨人啊，那还用说？海格说，你好大的胆子！马克西姆夫人尖叫起来，我这辈子从没有受过这种侮辱，混血巨人，我只是骨架子大。他的声音像雾角一样划破宁静的夜空。哈利听见芙蓉和罗杰从他身后的玫瑰花丛里窜了出来。马克西姆夫人气冲冲地走开了，一路愤怒地拨开花丛，惊得一群群五颜六色的小仙女飞向空中。海格仍然坐在长凳上望着他的背影，天太黑了，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然后过了一分钟左右，他站起来大踏步地走了。 他没有返回城堡，而是朝着他小屋的方向，走向外面漆黑的场地。快点儿，哈利声音很低地对罗恩说，我们走吧。可是罗恩没有动弹。怎么了？哈利望着他问道。罗恩转过脸看着哈利，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你原先知道吗？他小声问。海格是个混血巨人。不知道，哈利说，耸了耸肩。那又怎么样？从罗恩看他的目光中，哈利立刻明白了，他又一次暴露了自己对魔法世界的无知。他在德斯里家里长大，巫师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发现，但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这种大惊小怪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此刻他突然醒悟，大多数巫师发现某个朋友的母亲是个巨人时，都不会问那又怎么样的。进去我再跟你解释，罗恩轻声说，走吧。芙蓉和罗杰·戴维斯不见了，大概是钻进了更隐秘的树丛里。哈利和罗恩回到了礼堂，帕瓦蒂和帕德玛和一大群布斯巴顿的男生一起坐在远处的一张桌子旁，豪敏又和克鲁姆一起跳舞了。哈利和罗恩在一张远离舞场的桌子旁坐下。说吧，哈利催促罗恩，巨人有什么问题？是这样，他们都罗恩搜索枯肠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都不太好，他有气无力地说。谁在乎呢？哈利说，海格没有哪里不好。我知道是这样，但是天哪，怪不得他始终不说。罗恩说着摇了摇头，我一直以为他是小时候不小心中了歹毒的膨胀咒什么的，不愿意谈起。即便他母亲是个巨人，那又有什么要紧呢？哈利说。嗯，认识他的人都觉得没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他没有危险性。罗恩慢慢地说，但是哈利，巨人是很凶狠的，就像海格说的，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就像巨怪一样，生来就喜欢杀人，这点大家都知道。不过现在英国已经没有巨人了，他们上哪儿去了？哦，他们慢慢灭绝了，还有一大批被奥罗杀死了。不过国外应该还有巨人，他们多半都躲在大山里。我不知道马克西姆想骗谁，哈利说，一边注视着马克西姆夫人独自坐在裁判桌旁，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如果海格是混血巨人，那他肯定也是，骨架子大，比他骨架子更大的只有恐龙了。在舞会剩下来的时间里，哈利和罗恩一直坐在角落里谈论巨人，谁也没有心思跳舞。哈利克制着自己不去注视秋张和塞德里克，那会使他产生踢东西的强烈冲动。午夜十二点，古怪姐妹停止了演奏，大家最后一次对他们报以热烈掌声，然后开始朝门厅走去。许多人都希望舞会能延长一些时候，可是哈利正巴不得回去睡觉呢。在他看来，这个晚上过得并不开心。出门来到门厅里，哈利和罗恩看见豪敏正在跟克鲁姆告别，然后克鲁姆就返回德姆斯特朗的船上去了。豪敏冷冷地扫了罗恩一眼，一句话没说，就与他们擦身而过，上了大理石台阶。 哈利和罗恩跟在他后面，但刚上了楼梯一半，哈利就听见有人喊他：“喂，哈利！”是塞德里克·迪格里。哈利可以看见秋张在下面的门厅里等他。
怎么？
哈利冷淡地问。塞德里克上楼朝他跑来。塞德里克似乎有话不便当着罗恩的面说。罗恩耸了耸肩，显得很不高兴，继续朝楼上走去。
听着，
塞德里克等罗恩走远了，压低声音说道：“
你告诉我巨龙的事，我欠你一份人情。你知道那只金蛋吗？你打开你的金蛋时，它发出惨叫吗？”“
是啊。”哈利说。“
那好，去洗个澡，明白吗？”“
什么？”“
洗个澡，然后……
嗯，
带着金蛋，然后……
嗯，
在热水里仔细琢磨，它会帮助你思考。相信我的话吧。”
哈利不解地望着他。“你听我说。”塞德里克说，“用机长的换洗室，在大楼糊涂波里斯雕像左边的第四个门，口令是新鲜凤梨。我得走了，愿意跟我说晚安吗？”
他又咧嘴对哈利笑了一下，然后匆匆下楼找秋张去了。
哈利独自回到格兰芬多塔楼，那真是一个古怪透顶的忠告。
凭什么洗个澡就能弄清那只惨叫的金蛋是什么意思？难道塞德里克在捉弄他？他想让哈利出洋相，这样对比之下，秋张就会更喜欢他了。
胖夫人和他的朋友维奥莱特在肖像画洞口的相框里呼呼大睡，哈利不得不喊仙境之光才把他们唤醒。他们被吵醒后非常恼火，哈利钻进公共休息室，看见罗恩和豪敏正吵得不可开交，他们面对面站着，隔着十来步远朝对方大喊大叫，两个人都面红耳赤。
我说，如果你不愿意这样，你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豪敏嚷道。他的头发已从高雅的发髻里散开，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了。
哦，是吗？
罗恩也朝他嚷道。
怎样解决？
下次再有舞会，你就赶在别人之前邀请我，别等到没办法了才想到我。
罗恩的嘴巴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像一条出水的金鱼。
这时豪米猛地转身，气呼呼地登上女生宿舍楼梯回去睡觉了。
罗恩转过头来望着哈利。
你看看，他结结巴巴地说，看样子完全被惊呆了。
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完全没抓住问题的实质。
哈利没有吭声，他很珍惜现在他和罗恩又说话了，因此他谨慎地保持沉默，没有说出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认为跟罗恩比起来，豪敏才更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第24章，丽塔斯基特的独家新闻。圣诞节的第二天，大家都起得很晚，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比前些日子安静了许多。
各新一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
人们
最好的服务。
人们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着，不时被哈欠打断，
豪敏的头发又变得乱蓬蓬了。他对哈利坦白说，他为了参加舞会，在头发上喷了大量的速顺滑发剂，但是每天都这么做就太麻烦了，他很实际地说。一边抓挠着克鲁克山的耳根，猫咪舒服地直哼哼。
罗恩和郝敏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都闭口不提他们吵架的事。现在他们互相都很友好，但是客客气气的，显得有些不自然。罗恩和哈里马上就把他们偷听到的马克西姆夫人和海格之间的谈话告诉了郝敏，但郝敏不像罗恩那样认为海格是个混血巨人这个消息有多么吓人。其实我早就认为他肯定是巨人，他说着耸了耸肩膀。我知道他不可能是纯种巨人，因为他们都高达20英尺左右呢。但说实在的，我们犯不着为巨人这么神经过敏，他们不可能都那么可怕，这是一种偏见，就像人们对狼人的态度一样，只是一种先人之见，不是吗？罗恩似乎很想用几句刻薄的话回敬郝敏，但也许是不想再吵架吧，他只是趁郝敏没注意的时候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放假的第一个星期他们只顾玩耍，现在应该考虑一下家庭作业了。圣诞节过去了，大家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下来，只有哈利不同，他又一次开始感到有点紧张了。麻烦在于圣诞节一过，2月24日就显得一下子近了许多，而他还根本没有好好考虑藏在金袋里的线索到底是什么。因此他现在一回到宿舍就从箱子里拿出那只金蛋，打开来仔细倾听，希望能弄清其中奥秘。他强迫自己思索这声音除了使他想起30把越剧外，还能使他想起别的什么，但他想不起来，他以前从未听见过这样的声音。他合上金蛋，使劲地摇晃着，然后又把它打开，看声音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还是那样。他还试着向金蛋提问题，在他的惨叫声中扯着嗓门叫喊，但是一无所获。他甚至把金蛋扔到房间那头，不过他自己也不指望这样做会有什么用。哈利没有忘记塞德里克告诉他的那个办法，但他目前对塞德里克没有什么好感，所以但凡有点办法，他就希望自己不要接受他的帮助。而且在哈利看来，如果塞德里克真的想给哈利一点帮助，就应该说得更明确一些。自己当时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塞德里克第一个项目是什么，而塞德里克作为公平交换的却是叫哈利洗一个澡。哼，哈利可不需要那一类毫无价值的帮助，况且向他提供这种帮助的人还整天和秋章挽着膀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因此新学期的第一天，哈利去上课时不仅像往常一样背着书本、羊皮纸和羽毛笔，同时内心还压着金蛋这个沉重的负担，就像他把金蛋也随身带着似的。场地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暖房的窗户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他们上草药课时看不见窗外的情景。在这样的天气里，谁也不想去上保护神奇生物课，尽管罗恩说扎维罗大概会使他们暖和起来，他们或者会追着同学们到处跑，或者会炸出大量火花使海格的小屋着起火来。然而当他们来到海格的小屋时，却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巫。她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下巴非常突出。快点儿，快点儿，上课铃已经响了5分钟了，她厉声对他们说。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穿行，朝她走去。你是谁？ 罗恩瞪着他问道，海格呢？
我是格拉普兰教授，他干脆利落地说，是你们保护神奇生物课的临时代课教师。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3M。